在生老病死这四个人生必经的阶段当中，生怀孕可以说是最叫人有一份的喜悦，有一份的盼望。面对一份的新生命，我们总有一些的雀跃，一些的紧张，但是又有一份的期待。就算一个新的生命未曾来到，准爸爸、准妈妈很快已经将他们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这个生命的上面。我记得那时候，当我们知道原来我们家中正在要预备迎接一位新的成员的时候，我和我老公那时候一得闲一倾偈，就会倾起个 BB 的事情。究竟我 BB 会似爸爸多一点定妈妈多一点呢？会是男仔定是女仔呢？会是跳跳扎定是文静的呢？小生命根本未来到，父母就已经爱上他，期待和他去见面，期待和他一起去成长，期待会有一个很美好的未来在这个生命里面在盛放。有家庭學家咁樣去講，佢話：當父母迎接一個新嘅生命嘅時候，其實佢哋迎接緊嘅係一份嘅夢想。呢份嘅夢想就係一個新嘅生命可以幾咁完美地展開，自己可以點樣按照住自己嘅理想，成為佢理想嘅爸爸、理想嘅媽媽。心入邊就已經喺度期待啦。當佢出生嘅時候，我哋會點樣同佢玩呢？我们会怎样跟他去放风筝呢？我们去哪里踩单车呢？我们会多温馨地跟他相处呢？夜晚当他睡觉之前，我们跟他讲故事的时候会是怎样的呢？但是有一些时间，新的生命未必好像预期一样这样去来到这个世界。我们的女儿出世的时候，我和我老公做好了所有我们觉得很完善的计划，但我们想都想不到的是，原来他会比预期之中早了整个月出世。原来当每一对父母都可以带着自己刚刚出世的 BB 回家的时候，我们的 BB 会在那个初生婴儿的病房里面住了整个月才可以回到家。早产或者是其中一个叫父母意料之外的情况，但仍然有其他的情况。很多小朋友面对很多不同的挑战，可能一出世就会带着一些健康问题，一些身体方面的挑战，一些精神上面的挑战，一些遗传的问题。幼小的生命有时往往比父母预期的比其他小朋友要面对更加多的挑战。当自己的小朋友无论他出生的时候遇上任何的问题都好，或者是有阵时是他带着一些正常人普通人见到会觉得是一些障碍、一些缺陷的情况，今天呢，我们叫这些是有一些特别的挑战的小朋友。遇到这个情况，父母不禁就会开始问自己，究竟在哪里出了问题呢？父母就是这样的，可能因为真的太想个小朋友好，于是很急于我们想知道一个原因，我们要一个答案，要一个解释。当医生都给不到答案的时候，父母就会开始问了，是不是我们托他的时候吃错了东西？都说了的啦，那天那个这样的什么龙虾钳你就不好吃啦，为什么会吃的呢？是不是那时候我不听话，我就在个床头那里我走了去学人揼钉呢？是不是我前世做了什么坏事，那天要来惩罚我呢？又或者我的家族是不是有些遗传的问题，连我自己都不知道，于是我的小朋友是这样呢？其实如果你冷静下来，你听回父母知道的，这些担心不是那么合理，甚至几近乎于迷信。但父母就是很想知道一个答案，他很想知道个责任的所在究竟在哪里。但是当我们没有答案的时候，父母往往很容易多了一份的自责，多了一份的内疚去面对这个小朋友。同一个时间， 又或者或多或少对未来失去了一份的期待。父母面对着自己的生命，当自己的小生命没有自己想象中那么完美、那么健康的时候，那个感觉是怎样呢？就好像一个 梦想幻灭，父母心痛之余，他仍然要带着这个小朋友和他一起去面对个未来。当这个世界仍然有人在这里相信赢在起跑线的时候，那个感觉就是自己的小朋友都未跑，已经输了。有人可能会忍不住想，那我小朋友还有什么未来？在正常的人的世界里面，在哪里可以容纳到他？父母不禁在担心，又或者有少少的自卑，不知道怎样可以带着这个小朋友去面对这个挑战。望着这个新生命，既深爱亦都心痛，心里面又多了一份的担心，又不敢对未来有太大的期望。有一些时间可能会走到很累很累，甚至想放弃。又或者不知道会不会有一刻都曾经怪神、嬲神呢？为什么我那个会是这样？为什么不给一个健健康康的小朋友我？为什么要给这个有缺陷或者有这么多挑战的小朋友我呢？记得有一次我和我女儿吃完饭没什么做，我们看了一个关于一个一出世就没了对脚、没了一只手的小朋友，一个小妹妹的故事。在这个 video 里面讲这个小朋友怎样去成长，要面对什么挣扎。我女儿一边问她说，妈妈为什么会这样？我心里面停了一停，这个问题叫我去沉思。我在这里想，在我个女儿咁年幼嘅一个嘅年纪，佢会唔会觉得有啲嘢 someone make mistake， 有人出咗边度出咗错，于是呢个小朋友呢、这个妹妹佢就会冇咗对手、冇咗只脚嘅咧？于是我谂一谂，点样去同佢解释好？我当时就同佢讲话，系佢系冇咗对手、冇咗只脚，但系你见唔见到呢个小妹妹？佢仍然好勇敢，仍然好积极咁样成长，佢仍然可以笑得好灿烂。而个事实上个问题系，圣经入边有冇讲过神真系会出错做咗一个人冇能力去反映神自己嘅样式嘅咧？睇翻圣经创世纪一章廿七节，佢唔系咁讲嘅咩？佢话神照住自己嘅形象去做人。就是照着神的形象创造了他，神所做的有男有女。或者我讲不到，我答不到为什么有些新的生命会遇到特别多的困难，但是个事实就是，无论他遇到什么困难，他仍然是照着神的形象去做。而且诗篇这样讲，他说神使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却赐他荣耀尊贵作为冠冕。无论他这个小的生命现在是一个什么状态，神造人的时候，神仍然将一个最大的荣耀给了他所做的人。他所做的有男有女，而不分任何的情况之下，他仍然带着神那一份的荣耀、那份的尊贵、那份的冠冕。圣经从来没有讲过神是特登做了一些人来，而这些人是没有能力去反映神的荣耀和能力，即或是有缺陷或者有一些的挑战，在神的眼中他们仍然是神完美的创造，有着充分的能力去反映神的形象。所以无论一个生命上面有任何的缺陷，人仍然有能力去反映神的形象。但很多时候父母就是，当我们的小朋友面对着一些身体的挑战、一些精神上的挑战，作为父母我们知道，但是 又可以怎样理解，怎样去面对我们小朋友所经历的一些困难。在新约里面有一个这样的故事，故事里面讲一个一出世就已经看不到夜盲眼的人。在耶稣的年代，一个身体有残障的人，在社会上面，在宗教上面，他都没有任何的地位。他是一个完全可以被说是被那个年代觉得是一个不完全的人。他不止没有地位，他还是被社会所遗弃，甚至有很多情况是被家人所遗弃，可以说是连身份都没有。而且你可以想象，那还说什么未来？还有什么未来可言呢？最后这一班人很多时候他们就会沦落街头去行乞，去靠住人的救济去度日。而故事在约翰福音第九章就是讲一个这样的人。故事里面讲有一天耶稣走过就见到这个的盲人。门徒问了一个很多时候当时可能有很多人心里面的问题，他们问拉比啊，那个人一生下来就盲眼，其实是谁犯错呢？是他犯错啊，还是他的父母呢？其实他们问的就是为什么他会这样的？在那个年代，其实跟我们这个年代都是一样，他们就会问其实是不是因为某些的原因令到他有个这样的结果呢？那个年代就是觉得每一样东西都有因果关系的嘛，明白吗？他盲了，一定有一个原因，那个原因耶稣说，那其实是什么呢？到底他一生出来就是这样，是哪个犯了错呢？似曾相识，是不是？耶稣的回应呢，在那个年代来说其实是很不典型。耶稣说不是他犯错，都不是他的父母犯错。那个重点就是你 听多一次，不是他的错，都不是他父母的错。这个盲人今天看不到的并不是因为任何人犯错。 Eugene Peterson 神学家这样去理解，他说基本上呢，耶稣是讲的这班门徒是你们问错了一个问题，其实你们这么急问这个问题，你们想找一个人来负责任的，你们想知道这个人一出生是不是就代表有一些特定的原因，但是不是这样的呢？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的，他一出生是这样，他的原因没有人答得上来。但是重要的是，今天在这个盲人身上没有人需要为他的缺陷去负上任何责任，包括他自己，包括他父母。而门徒看不到的就是在这里他们看不到神自己的工作。圣经译本是什么话？是说他这样继续讲下去，是要在他身上彰显神的作为。他今天遇到这个盲人，是要在他的身上彰显神的作为。不过你要理解这句说话，我们要听清楚一点，要看清楚一点。很多人就会觉得，哦，是不是这个人盲的原因就是因为要彰显神的荣耀呢？就是呢，有一点的感觉就是神是需要搞到一个人盲了，即是一出世就盲了，跟着大半世都看不到的，这才可以经过这个人来彰显他的荣耀。但我就会问了，神是谁？那个创天造地的主，那位的造物主，他可以由无变有，他创造万物，他创造人，他创造宇宙，他说要有光就有光，他要一句说话就已经得。一个这么有大能的上帝，其实他需不需要搞到一个人看不到的东西，他才可以彰显他的荣耀？如果他需要这样的话，这个神是不是又真的没理由这么渣的，是不是？其实如果是这样，不如我们这样去理解，就是这个生下来就盲了的人，在这一刻他遇到耶稣，而耶稣其实拣选了他， 佢嘅缺陷并冇阻碍耶稣去拣选佢，并冇将佢逐出去耶稣拣选嘅名单以外。话好似就系话，哇！你呢个人唔完全，你盲嘅，算啦，我今日用唔着你，你走。耶稣就系啱啱相反，佢嗰句说话就系讲紧。我今日要拣选你，你的缺陷并没有阻碍神在你身上可以工作的事情，你的缺陷并不可以阻碍神对你的计划，你的缺陷不可以阻碍神藉着你的生命去反映神的荣耀。耶稣这一刻为我们解答了一个我们的困难，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就是问的嘛，小朋友带着这么多的困难，这么多的挑战，无论个挑战有几大有几小，我们都觉得这个问题是不是出现发生在父母的身上。而事实上其实我们不知道原因，但是耶稣就说，其实有阵时我们不一定是父母犯的错，但是要知道个重点在哪里，就是无论任何的情况，任何的缺陷都没办法阻碍神拣选他。耶稣在这里拣选了他，叫这个盲人可以见证神的工作，神的荣耀，可以作他的见证。所以耶稣就继续去讲，他说，所以我们就要趁住白昼，我们必须作，我们必须作神所差我来者的工。黑夜一到，就没有人能作工了。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好复杂一句，是不是？今天我很简单地跟大家所撮要一下，就是他说 This is the moment， 这个就是这个一个的时间，神所拣选的时间，神所拣选的场地，神所拣选的人，耶稣要在这里见证他就是世上的光。于是这个大半世人都生活在黑暗里面的盲人，他从来未见过光，就在这一刻，耶稣将自己，将这一份光带入他的生命里面，他的生命被耶稣所扭转，变得不同。耶稣讲完这些说话，他就吐了一些唾沫在地上，用唾沫和泥混在一起，将泥抹在瞎子的眼睛上，对他说，你就去西罗亚池洗一洗吧。就是这样，那个盲人看回东西，耶稣用泥用唾沫，你知道当时的人会见到什么呢？他们会联想起创世纪，神造人的时候就是用泥土造，吹一口气，在那一刻由无变有，创造出人类。想象一下，一个一出世就看不到东西的人，可以是很多原因，但有些神学家就说，其实他睇翻嘢之後，你有冇留意係好多人認唔到呢一個盲人？係講緊啲乜嘢咧？係講緊好可能係佢一出世睇唔到，佢對眼其實佢個眼球根本未發育，又或者萎縮咗，於是其實佢眼窩係凹陷。於是當耶穌去醫佢嘅時候，佢對眼突然之間佢有翻對眼嘅時候，佢個樣好唔同。而家可以諗下嘅。就是当你见到一些盲人由好耐好耐都看不到东西，他对眼这个位置会慢慢发黑，会凹了进来，但是突然之间他变成我们的样子，他有眼，是很多人会看认不到他。而耶稣这里他不止医了个盲人，其实他是再一次创造回由无变有，给回一对眼给这个盲人。从来都没有人见过一些这样的事情，竟然可以有人由无变有，竟然可以有人将一个从来都没有眼球的人变得看得翻嘢。在这里人见到耶稣作为神子那一份的能力，盲人重见光明，盲人重见光明。对很多人来说，这个故事已经完，故事就完结在这里。但是在圣经里面，我们发现个故事未停。 周圍的人見到這個盲人看回東西出現這麼驚人的改變，但周圍的人沒有為他歡呼，反而來質問他，他們問你的眼究竟是怎麼開的，誰醫了你啊？剛剛開始聽下去，是不是這些問題都很正常呢？即試問如果今天有一個人從來看不到東西，突然間他不是有不是經過一些手術，不是有什麼移植，有些不是因為做了一對人工的眼球，而是他有一個完完全全正常健康的眼，就算被你見到你都會問，喂，其實發生了什麼事，為什麼你會看得回東西，這個是一個醫學的絕大奇蹟來的嘛，是不是？但是他講了一句說話，他說那個叫耶穌的人就和了一點的泥抹在我的眼上，對我說我去西叫我你去西羅亞池洗一洗，我去一洗就看見了。整件事因為他的說話突然間變得複雜起來，因為他說了一個字耶穌，這些人就帶了他去法利賽人的面前去審問他。但是你要想一想，你停一停先，你想一想，這個是一個什麼人？這個盲人是一個什麼人？一個沒有地位的人，一個沒有身份的人。故事這麼長的章節，他的名字從來沒有出現過，周圍的人沒有叫他的名字，沒有名字，連人不是對他不是那麼想認識他的人，他一出世就盲眼，你可以想像，就算他家人沒有拋棄他，他沒有讀過很多書而已，他全世界的人就是知道在街上行乞。你猜他說得最多的一句話會是什麼？我想像就是做下好心啦，你可憐下我啦。而這一刻周圍的人帶他去見法利賽人，法利賽人是什麼人？地位尊貴，被人尊重，學識又高，沒有人敢說任何得罪他們的說話。現在你想想，這個盲人要面對的就是這班人，會有什麼感覺？他會不會害怕呢？我稍後會想，他會不會害怕到口窒窒的呢？會不會有些自卑的呢？會不會其實 他其實那個形勢是非常之對他不利，其實他知不知道怎樣去保護自己呢？他有沒有足夠的說話的技巧去回應這班法利賽人呢？這些是我心裡在想的問題。但是當盲人遇到耶穌，似乎是不單止他再次見到光明，好像生命裡面都有一份的光芒，好像是他在說他成為一個新造的人，在法利賽人面前他的回應竟然是頭頭是道，竟然是不亢不卑。法利賽人問他的時候，他告訴法利賽人，耶穌把泥抹在我眼上，我一洗就看見了，簡潔清楚。但是法利賽人繼續去指控耶穌，他說不是的，那個人一定不是從神那裡來的，因為他沒有守到安息日。於是他們再對個盲人說，你既然開了眼睛，你說他是什麼人？你說他是誰？盲人說他是個先知。盲人似乎是沒有被這個法利賽人那些氣勢所嚇到，而最驚人的就是法利賽人其實繼續去逼追問他的父母，跟住再追問他，而再回來的時候，那人的回答就是他是不是罪人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一件事，就是我本來瞎眼的現在能看見了。於是他們就法利賽人再問，那他對你做了什麼？他怎樣開你對眼的？他的回答就是，我不是已經說了給你聽了，但是你們不聽啊，現在你們又想聽，那你們是不是想成為耶穌的門徒啊？這個盲人，大家記不記得他是沒有地位的人，被一些位高權重的法利賽人逼問，他不單止沒有嚇到，沒有嚇窒，他還要堅定地回應，還要有少少似是質問法利賽人的轉頭，就是喂，其實你們問那麼多次，你們問得想那麼詳細，是不是你們想成為耶穌的門徒？是不是你們想跟隨耶穌啊？ 我好难想象嘅系，要有几大嘅胆量先至够胆咁样讲，而且仲要有嗰份嘅肯定，嗰份嘅淡定。喺经文入边，我哋睇话，其实原来佢咁样做系好危险嘅，就系原来呢班嘅犹太人其实一早已经讲好咗嘅。就是無論邊個承認耶穌是基督的話，都要將那個人逐出會堂。邊個只要承認耶穌的能力是由神而來，或者說他是尼賽亞的話，那個人就要被人逐出會堂了。即是說什麼？什麼都沒有。以當時的世界來說，當時的社會來說，你什麼都沒有。但这个盲人似乎仍然淡定地重新坚持紧个事实，而冇去因为法利赛人的指控为耶稣加上任何的罪名。去到最后，原来他真的激嬲了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就闹他：你先至是耶稣的门徒。其实当法利赛人这样讲的时候，你都会想象这个盲人他的前途都不会好得去哪里了。以当时来讲，就是一个本身已经是地位低微被人放弃的人，当他讲这样的说话的时候，他是没有任何的展望可言。但是那个盲人仍然没有讲法利赛人想讲想听的说话，他仍然在度坚持他自己的论点，还要开始跟法利赛人的辩论。那人对法利赛人说：哈，那就奇怪了，他开了我的眼睛，你们竟然知道他是在哪里来的？我们知道神是不会听罪人的祈祷的，只听那些敬畏神的人的祷告，遵行他旨意的人的祷告的嘛。自古以来，没有人听过有人生下来就已经盲的，有人可以开到他对眼的、哦、如果这个人不是由神而来的，他应该做不到的。盲人不单止没有屈服于那些恐吓之下，相反他竟然这样够胆说：哈，那就奇怪了，你们竟然不知道他由哪里来的。我可以想象的是，其实他当时的语气会是怎样，他一定不是有一点害怕，反而可能有一点的讽刺，就好像是说，如果是我一些这样的人，没有身份、没有地位、没有学识的人都明白，为什么你们会不明白？真是有趣了， It's so interesting。跟住佢仲要用一套好完整嘅一个嘅差唔多等于系神学嘅分析，去分析翻俾啲法利赛人听。耶稣到底系边个？按神学嘅理解，佢可唔可能系一个罪人？佢嘅能力可能系边？而佢嘅论点系，基本上佢嘅能力系只可能由神而嚟。这个又冇可能。是一个完全不可能有任何未来的人，一个被人遗忘、没有学识、没有读过正统的教育的人，他竟然可以给到这个答案。而这一刻他竟然还要带着信心，好像还要充满着一份的智慧，在一班法利赛人面前跟他们去辩论，还要叫法利赛人没办法答得上来。有没有想过，耶稣竟然可以这样去扭转一个人？其实他看不看得翻嘢，都仲系其中，只不过其中一个嘅重点。而个重点系耶稣竟然扭转咗佢嘅生命，由内而外地完全扭转。神嘅光进入盲人嘅生命入边，将佢由一个卑微嘅人提拔成为一个咁样充满光芒、充满住影响力嘅生命。一个本应该是低微，什么都做不到，甚至有机会他是一个自卑的人，竟然因着耶稣的缘故，可以抵挡一班地位尊崇、有学识而又骄傲自满的人。一个充满软弱的人，竟然可以在一班强势的人面前为光作见证。就好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这样说，他说神是拣选了世上软弱的，要使那些刚强的羞愧。 神就偏偏拣选在世人眼中望落去是软弱望落去没有能力的人，去彰显神的大能，叫那些自以为刚强自以为自己很有能力的人感觉到羞愧。而在神的眼中，他看我们不只是看我们有多少能力，神给我们看到的是他神的能力是可以去到一个地步超越一切所谓生命里面的缺陷。当我们愿意靠着神的大能神的恩典，我们就可以这么有信心坚定地去抵挡一些骄傲的人。即使全世界的人对他们这一班残障的人已经没有任何的展望，神在这个故事说他仍然对他对这些对这个有残障的生命可以有着一个美好的计划。或者这个故事里面一出世就盲了的人给我们见到的是一个见证，就是一个有缺陷的人当耶稣拣选了他，耶稣可以完全扭转他的生命，将他的能力加过给他，将神的能力加过给这个人，将神的光加入这个人的生命，叫他能够站出来为光做见证。他的软弱在神里面不可以成为神荣耀的一个的障碍。故事来到这里，这个盲人被指是耶稣的门徒，而法利赛人就真的赶了他出会堂。当时当一个犹太人被人赶了出会堂，不是像我们今天学生被人赶了出校那个感觉，即是哦这间不收我啊，那我就去第二间咯，没什么大不了，是不是？当时被人赶了出会堂，一个犹太人是已经没有第二度可以去了，有些像是你在一个国民被国家抵解出境的感觉，就是你连最后那丁点儿的身份你都没有，你没办法再找到工作，没办法再继续生活下去，所以当时的人才会这么害怕被人赶出会堂嘛。但是这一刻最不想见到的情况终于出现，就是这个的盲人看回东西之后，他的收场是被人赶出会堂，他被这个世界被自己的种族完全完全遗弃。就在这一刻耶稣听见，耶稣听见他们将他赶出了来，后来又遇见他对他说，你信人子吗？中文圣经可能 给我们看不到一点的，就是其实耶稣没有忘记这一个人，耶稣没有说哦我医好你了 OK 啦，那就算啦，那我们 go on， 我们 move on， 我们继续啦。其实耶稣一直有留意他的消息，知道在他的身上发生什么事，当盲人有需要的时候，耶稣的动作是立刻走来找他。在英文圣经里面他是这样译的，ESV 版本， Jesus heard that they had cast him out and having found him。 我还不够清楚，是不是？我们看看 The Message 的译本。 Jesus heard that they had thrown him out and went and found him。 耶稣知道这个人被人驱逐了出来，于是就走了去找他， found him， 找他。耶稣的动作是我立刻要找回他回来，而且再给一个的邀请他，你信人子吗？更加准确的翻译是你要信靠人子吗？我看这个是一个邀请，当这个世界所有人都不再要这个盲人的时候，耶稣来找盲人给个邀请，他是你愿意成为我的门徒吗？由故事的开头一直去到最后，我们不断看到一次又一次的是这个盲人因为他身体上的缺陷，他被世人所放弃所遗忘，没有人对他有任何的期望，没有人对他有任何的期待，没有人对他有任何的指望，但是耶稣未曾放弃未曾遗忘，耶稣拣选他叫他成为光的见证，耶稣扭转他的生命，叫他由软弱变得刚强，耶稣记得他在他最需要耶稣的时候，耶稣从未放弃，而且对他有一个计划，你愿意成为我的门徒吗？ 或者今日我哋嘅当中有父母，你哋嘅小朋友面对住好多嘅挑战，好多嘅困难，又或者每日你单单系照顾佢，你教导佢，都已经叫你身竭力疲。你会问点解？点解要咁啊？甚至你会担心，你会怀疑这个小朋友他未来会怎样。如果今天我要给一个鼓励你，就是耶稣未曾放弃过你的小朋友，无论他今天健全定是有缺陷，无论他带着什么困难，又或者是什么挑战，在神的眼中，他就是这样充满着神的形象，他仍然可以反映着神的荣耀，对神来说他一样那么宝贵。耶稣去到背后，最后仍然没有放弃过他。就算我们觉得可能他没有展望，但耶稣对我们每一个的新生命，每一个小生命，都有着他自己最美好的计划。在耶稣的大能里面，他可以将光带入去他们的生命里面，彻底地完全地扭转他的人生。即使在我们的眼中他再软弱再弱小，但神仍然可以拣选他，他仍然可以将他的生命变成人家其他人的祝福，仍然可以变得有感染力，仍然可以变得有生命力。他有一天同样地可以站立出来，在刚强的人面前去显现神的荣耀，神的大能。小朋友的未来是在我们主的手里面，在他的手里面一切都变得有可能。今日我们做父母，神交托了一个任务，就是叫我们好好地带领他们，照顾他们。但在这条路上面，你不是一个人。你有没有见过在这个盲人的故事里面，其实耶稣一直在做着一个主导，一直都是耶稣做先，耶稣做先。在你和你小朋友的路上面，有没有想过其实是一样，是耶稣做紧主导，不是我们，不是父母，而是耶稣自己。你今天的小朋友，他无论遇着或大或小的挑战，在教养小朋友的路上面，从来就不是你自己一个。当你迷茫，当你不知道怎么办，其实耶稣已经走在你的前面。作为父母的你，有没有想过，有没有试过，其实你可以将这一份的盼望，这个光带到他生命里面，指耶稣给他们看，耶稣在这里。有没有想过，不需要担心，不需要害怕，因为耶稣在这里，带耶稣进入他们的生命。在家里面有小朋友，基本上已经很大的挑战。如果你的小朋友再有一个特殊需要的话，对于父母来说的挑战就更加多。有时候我们要经历一些挣扎，旁边的人是没办法明白，他们只是会问为什么，跟着你发觉你答不到。但是神给人的盼望就是这么出人意料。我记得有一个分享，在一个分享里面，那个小朋友他有自闭症，父母跟我说他们要表达很多的情感上面的东西，要去了解情感，其实比一般的小朋友难一千倍一万倍。父母很努力地帮他，但是他们都想，其实更加希望的就是这个小朋友能够认识神。但是父母心里面想，其实那个小朋友做不做得到呢？这件事看下去很难哦，他能不能够理解的呢？一个见不到的神，摸不到的神，他明不明白呢？但父母仍然坚持跟他讲很多圣经的故事，继续跟他祈祷。竟然有一天，那个小朋友他开始竟然在祈祷里面哭， 小朋友不明白为什么他无端端会哭呢？他问他的父母，他说为什么我会哭啊？其实父母妈妈那一刻见到他，比个小朋友更加感动。他知道原来我的小朋友有能力去感受由神而来那份爱。在那一刻，原来他可以明白神，原来神可以叫小朋友即或是有这样的困难仍然能够感受得到。妈妈说，小朋友知道，或者你被神感动咯。妈妈继续去鼓励她的小朋友，她心里面其实更加被鼓励，原来她知道当她们这样去依靠神的话，神可以扭转很多人看起来的限制。其实我们在人生里面都是，我们人生的旅途里面，我们可能会经历很多我们觉得的限制，很多的困难。有人是身体上的限制，年纪上面的限制，身心健康带来的挑战，对死亡那份的钳制。但其实我们整个系列，我们不断地讲的就是，其实这些限制在神里面不是限制，不是讲紧我哋今日有几强，而是讲紧当我哋愿意去依靠神嘅时候，佢嘅大能、佢嘅恩典就能够打破呢一啲嘅限制，能够叫我哋成为佢荣耀嘅见证。原来靠住神，佢嘅恩典就足够，佢嘅能力就要喺人嘅软弱入边变得完全。神所拣选的不是世上看起来很刚强的人，更多时候他拣选的是世界上很多人看来是软弱的人，叫一些刚强的羞愧，叫人没办法去否定神的大能。弟兄姊妹，就让我们现在去安静，我们在神的面前一起来祷告。现在这一刻，你生命里面有些什么限制，有些什么重担，叫你心里面觉得你没有办法活出一份有生命力的生命？是不是你有恐惧，又或者你的担忧，又或者某种的软弱，可能是身体的，可能是心灵的？今天的好消息是，原来在耶稣里面，死亡的权柄已经被打破，基督已经得胜，软弱要成为刚强，因为神的工作在当中。我们所见到的所谓厄运，所谓不好的际遇，原来神可以重新定义，可以完全扭转，因为神的能力是没有人能够阻挡，没有任何的势力可以阻挡，而我们可以选择将自己的生命交上，还是继续仍然活在个捆锁底下。你预备好交上你的生命未？无论这一刻对你来说你在低谷之中，还是在一些你觉得很平安的日子里面，你愿意打开自己给神在你软弱的地方去工作吗？让神去彰显祂的荣耀，祂的大能。就让我们在这里去摆上，愿神去给我们看到祂自己那份惊人的爱，那份惊人的大能。就在我们的软弱当中，愿神开我们眼睛，给我们见到祂的祂的大能、祂的恩典、祂的慈爱、祂的信实。愿我们能够捉住祂的应许，我们就继续行，我们就继续跟随。求神这样去帮助我们， 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